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除了每天可以在电台收听广播学习真道分解的内容呢，你也可以呢登入良友电台的网站，在网站上呢就比较方便哈，按照你一天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听这30分钟的学习，并且呢网站上呢可以重温刚过去一个星期的节目内容的。良友电台网站是www.良友拼音.net。今天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经卷的研习，22讲的研习内容呢，今天来到了第11讲，张德仁牧师会讲解约书亚记的第8章里面的经文重点因为里面的重点比较丰富哈，所以今天明天呢我们都是看第8章的内容。今天第一部分的学习，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了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《约书亚记》，所看的经段是《约书亚记》的第8章。先前我们讲到《约书亚记》第7章。爱城的失败，一次的跌倒并不代表永远的失败。我们从新约当中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只要人愿意回转，神总是愿意饶恕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，只要人悔改，他常是既往不咎的神。在约书亚记第8章里头，我们看到了当百姓对付了罪，就可以恢复得胜。8章1到29节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悔改必带来再次的得胜。8章30节到35节告诉我们，向神守约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8章第一节。第8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显然第8章以下这一切的战略都是神所启示的。神鼓励约书亚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惶，不要放弃，在哪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站起来。纵使爱城很小，这个大小是与先前的耶利哥相比较，但是我们不要大意，要谨慎。接着8章2节说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 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设伏兵一计是神的启示。这次汉攻打耶利哥城之役不同，这回没那么容易了。攻打耶利哥城，他们只要绕圈圈，但攻打爱城就需要有战术的应用。在你我的天路旅程当中，我们有时会经验到耶利哥城之役，神超自然的介入，神全然的工作，人不能做什么，然后得胜。有一些时刻呢，我们也会经历到爱城之役，需要摆上人的责任，做好全盘的计划，来经历神的使用，神的帮助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其实神很奇妙，神透过伏兵，这伏兵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兵不厌诈嘛，埋伏。那么基督徒可以埋伏吗？基督徒可以说谎吗？这议题是属于基督教伦理学的议题，但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原则指导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如果双方有说谎的默契，也都接受彼此说谎的这个合法性，这种特殊处境是可以说谎的，而这种特殊处境很少。比方说在战场上，正所谓兵不厌诈，我方敌方你欺敌，基本上彼此都可以接受的，没有一方被骗了然后兴师问罪说你怎么可以骗我，怎么可以有埋伏。兵不厌诈乃是彼此双方都可以理解与接受的。还有比方说像球场上有一些球员的假动作，透过假动作来欺敌，以至于能够出其不意，能够制胜得分，那么这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这个假动作啊，也是运动场上所认为是合法的，这种特殊处境是可以的。但此外，绝大部分的时刻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不属于特殊处境，我们不应该说谎。
约书亚记一章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
好，那么回头来，我们看到神要约书亚在城后设下伏兵，这个城当然所指的就是爱城。第三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。这都起来很重要，先前的爱城之役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必都。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三节，在那儿说道，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探子的情报错误，另外一方面是观念问题，不必劳动全体，不必劳师动众，只要二三千人就可以了，其他人呢，休息就可以了。但在神的百姓当中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。就算 只需要二三千人在前方作战，后方的也必须要看守，也必须要守望。新约告诉我们，教会犹如是基督的身体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好像呢冷眼旁观，也没有人呢可以呢好像在这个身体当中是没有用处的，我们都应该发挥所能。到了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节，从第七章的不必都到第八章的都起来，教会就好像是家一样，既然家就有家事，家事不是某一个人做的，家事就是家里的人要一起分担来做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的下半句，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爱城的后边有伏兵，多少人呢？有三万人。第五节，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，而约书亚带领着军队呢，要来正面迎击爱城的兵丁。这边看到有两组人，第一组是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，要正面迎战爱城的兵丁。那么在爱城的后方呢，又配有另外一队，伏兵三万人。第五节下半段，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。当然这是我们知道装模作样嘛，是一种欺敌战术。第六节，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，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，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。原来这是调虎离山、引军出城。当约书亚带领军队正面迎战爱城，然后呢炸逃，爱城的军兵就会出来追他们，那么城呢就失去了战力。这个时候在城后方的伏兵三万人就进城。第八节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。为什么伏兵进城要放火烧城呢？第八节下半段说，要照耶和华的话行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。这民中住宿呢，应该是八章十三节，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在士兵当中呢，与正规正面迎战爱城的军队的军兵呢一起住宿。除了在城后方有三万伏兵之外，很有意思，我们看第十节。第十节说，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，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，向前直往，来到城前，在爱城北边安营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，当然这山谷呢就使得爱城的军兵呢有优势啊，因为在山谷的作战里面呢，要来抵挡来犯的军队是很容易的，所以爱城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城。比方说当约书亚带领军队进入到这山谷的时候呢，只要在山谷之上用数十 便可以来挡谷，那就可以透过石头把在山谷当中约书亚的军队呢给打死了。第十二节也很有意思，除了爱城的前面隔着山谷在北边安营的有约书亚所带领的军兵，在爱城的后边呢，在爱城和伯特利中间有伏兵三万人，那么约书亚还安排了5000人做拦截兵。拦截什么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。欢迎回到《真道分解约书亚记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刚才提到了，在爱城北边安营的有约书亚所带领的军兵，与爱城中间隔着山谷，爱城后边有伏兵3万人。当在北边安营的约书亚的军队诈逃，那么爱城的军队会出来追赶。然后伏兵3万人再进入爱城，火烧城。但还有5000人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约书亚记第8章第十二节，他挑了约有5000人，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为什么要这样安置呢？有可能他们的功能是拦截兵。当伏兵进入爱城的时候，那么有可能在西边的伯特利会支援有援军前来，那么这拦截兵5000人的功能可能就是要预防从西边而来的伯特利的军队。哇，你可以知道呢，这个战略可以说是面面俱到，非常的厉害。有军事的学者告诉我，这叫做口袋战术。好，那么再来13节，于是安置了百姓，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。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。14节，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，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，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，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，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。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，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。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，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。先前是约书亚的军队的探子们太粗心大意，骄兵必败，骄傲这下子转到了爱城的军队上面。17节，当他们开城出去迎战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城门关起来呢？撇了敞开的城门，这就是一种大意。18节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。这个短枪呢，很可能是一个暗号，因为当把短枪拿出来的时候，在阳光底下的反射呢，可以射得很远，远处可以看到，可能是一个暗号。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。19节，他一伸手，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，夺了城，跑进城去放火焚烧。所以我刚才告诉你说，这个所谓把 手里的短枪给伸出来是一个暗号，透过十九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说法。二十节，爱城的人回头一看，不料城中烟气冲天，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，因为爱城军队一出来看到后面火烧了，火烧城了，知道大事不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中计了，该往哪里跑呢？二十节下半段，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。原本装败诈逃的约书亚的军队呢，就转过来呢攻击爱城的军兵。二十一节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，城中烟气飞腾，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。二十二节，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，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前后都是以色列人，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，也没有一个逃脱的。二十三节，生擒了爱城的王，将他借到约书亚那里。哇，这段很高潮，爱城的军兵惊觉他们中计了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。这兵不厌诈的约书亚的军队，他们获得了胜利。在爱城之役呢，你就真的是看到了神所启示给约书亚的这个作战计划，相当的完整，相当的缜密。以色列百姓也摆上所有的责任来征战，所以你不要说呢，哇，做计划，通盘的考量，然后全力以赴，这就不是神的作为。错，我们摆上我们当尽的责任，并将结果交托给神，有时神也使用我们的计划，神也透过人所摆上的责任来成就他的美意。甚至我们其实可以说，有的时候人的这些战术运用，人间的这些计划，或是你所想到的这些策略，你能说不是出于神的吗？有时这些智慧也是来自于神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24节到29节。24节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，爱城人倒在刀下，直到灭尽。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。当日杀毙的人，连男带女，共有12000。哇，这边说到说呢，这12000呢，就是爱城所有的人。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知道，先前第7章第3节，窥探爱城的探子，他们情报根本错误，他认为只要2000-3000人上去就可以了，殊不知爱城里头有这么多人。26节，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。27节，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。我们看到神也透过这些战利品来供应以色列百姓的需要。攻打耶利哥城好像是一个出手之物一样，全部要献给神。但当我们有信心把出手之物献给神之时，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供应。28节，约书亚将爱城焚烧，使城永为高堆荒场，直到今日，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城门口，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大胜进到迦南地，势如破竹，我们看到耶利哥城 倒塌了，耶利哥城攻占了，爱城也攻占了，约书亚大可乘胜追击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正当这个时候，他却大动军兵，还有以色列百姓往北方去。这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一个信心的行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留待下一回再来分享了。我是张德仁，我们下回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今天张牧师讲解约书亚记的第八章还没有讲完的，所以明天同样时间呢，继续第八章第二部分的一些的研习，记得继续按时收听。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有很丰富的材料，包括文字档案、声音档案，可以帮助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更好的学习圣经，或者呢带领跟学习圣经有关的一些侍奉，这个网站呢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。所以欢迎你常常登入良友电台真道分解资源网站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葡萄花其貌不扬，躲在叶子之间，不会争艳斗丽。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，却只能是配料。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，不可做成栋梁，连根拐杖都做不来。
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，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。在基督里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，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结出果子。
来吧，让我们连于葡萄树，多结果子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交千里灯。